第383集，提价。哎，大家还是不要闲聊了，先去换身衣服，咱们较量上几句吧。一见面就是这种剑拔弩张的气氛，不是罗定邦喜欢的。他开口说先去打球的语气，不是商量，而是不容置疑。他在纺织业的威严，不是任何人可以轻易得罪的。余德华笑着随着众人上了高尔夫球车。到了场地后，他接过球童的球杆后，与罗顶邦寒暄一番，抓杆、握杆、挥杆，然后挥了出去一杆进洞。不错，这个球场我练了20几年也没你这么厉害啊，看来你没少下功夫呀。罗顶邦笑着夸奖余德华，他是这个高尔夫球场的常客，顶级的豪客，而余德华呢，之前籍籍无名，也就这2-3年才有机会进入这样的顶级球场。话语里未必就没有暗示你还是个新人。说完，他也一杆进洞，丝毫不拖泥带水的。罗先生也是老当益壮啊。老当益壮是褒义词，但是余德华说出来却是另有所指。他自然不是软柿子，明了地告诉罗顶邦，老了就要服老，玩老骥伏枥那一套也没什么意思。众人随意打了几句，并没有人真正在意球场上的胜负得失，大家只在乎接下来的重头戏。罗顶邦说，余先生正风头正劲呢，可是后生可畏啊。余德华把球杆立在身下，远眺地感慨说，所谓五十知天命，我可是差一年就五十了呀，哪里还算后生。罗先生太夸赞了。罗顶邦说，不不不，对于生意人和政治家来说，50岁才是人生的黄金阶段。这个说法很新奇啊，余德华笑着说，不知道罗先生请我有何见教啊。罗顶邦习惯性的朝身后招招手，旁边的人很熟练的帮着点了雪茄。听闻余先生在内地做得很是火热，据说每个月的出口额就有1亿多的美金，纺织服装鞋帽，甚至胶鞋、塑胶这些，余先生都做上了，可谓是大手笔呀。余德华点着烟后笑着说，在下可不像罗先生和诸位那样有那么大的成衣厂，只能在内地采购，做个二道贩子，赚个差价，也就这么点出息了。做生意要守望相助，有钱一起做，有汤一起喝，这个道理余先生应该是明白的吧。余德华正色说，不知道罗先生什么意思。
你们金鹿把成衣价压得那么低，而且比市场还低了3层，这让大家还怎么做生意啊？
一直闷不作声的矮胖的林先生开口了，
我成衣的价格自然是水行就市罢了，这里有什么说道啊？
得益于内地便宜的成本，余德华自然不怕价格战，最先动价格战的总是那些具有成本领先优势的企业，他追求全行业最低的总成本，力求以成本上的领先地位来取得在本行业的领导权，因此价格竞争的实质就是成本竞争。而余德华呢，一直执行的就是价格战，但是价格先受到冲击的却是香港纺织业。香港这些年地价上涨，劳工价格上涨，水电上涨，在成本上自然不能和余德华相提并论了。
对于制衣行业来说，就是将服务提高100倍也不如便宜10%的价格来的实在。客户最在意的还是价格。只有这样才能促使市场占有率迅速提高，挽回过于降低价格带来的损失。旁边的方先生说，于先生，大家做生意，和气生财，何必弄得这么僵啊？他看不惯于德华揣着明白装糊涂，想让对方不再装糊涂，最简洁的办法就是把话挑明白，让对方不能继续装下去。于德华没理他，只是对罗顶邦说，那罗先生的意思是？他这里只在乎罗顶邦的态度，强者为尊，只有强者才能赢得他的尊重。罗顶邦清清嗓子说，哎，大家还是希望你能把价格提一提，给大家留点汤喝。鄙人呢，受各位同仁所托，才来与于先生谈一下这个事情。那罗先生希望我们提多少呀？于德华终于等到这一天了，也没多少意外，实际上是李和提醒他的。罗顶邦朝林先生颔首，林先生说，自然是恢复到跟我们一致的价格呀。于德华看了一眼罗顶邦，见罗顶邦点头肯定，他沉思了一下说，罗先生，还请允许我考虑一下吧。他是得罪不起眼前这个人的，两个人不管是地位还是社会的影响力都相差太多，甚至目前还不能同日而语。他一个做出口的二道贩子，还是没法跟一家上市企业较劲的。罗顶邦伸出手说，等待你的好消息，还请务必不要让大家为难呢，念念各位同仁的旧情吧。于德华也笑着握手说，好，那我先走了，罗先生，有时间了请您吃饭。他带着吴秘书上了高尔夫球车，大夏天的脸上已经布满了寒霜。这些人一副理所当然颐指气使的态度让他大为不爽，何曾受过这样的窝囊气。吴秘书说，于先生，我们真的要提价吗？回去开会再说。金鹿公司位于铜锣湾的繁华商业中心，是今年斥资 2.86 亿元港币新买的18层办公大厦，为此还上过港媒的头条。于德华连午饭都来不及吃了，回到公司第一件事就是召集人开会。公司一团乱，许多在外面吃午餐的各个项目经理立马去了办公室，饭也只吃了一半。他们知道于德华的暴虎脾气，一个拎不清楚就是炒鱿鱼。见大老板这么火急火燎的要开会，没有人敢迟到，真让大老板赶走了，可是找不到这么好待遇的公司了。于德华秉承李和的理念，是人才就要开足价码，要把这帮人养到没有跳槽的欲望。他在会议上简单的谈了一下，然后向下面十几位经理询问道，大家想想我们要怎么做，有什么话尽管说。
哎，这罗氏的作风一直是很霸道的呀。是啊，罗氏可是在制衣业说一不二的呀。
大家说来说去无非罗氏不好惹，于德华是傻子也听明白大家的意思了，就是听罗氏的意思罢了。当然也有不同意见的，说道，
我们的订单有些已经安排到明年了，贸然提价后客户肯定不能乐意的，这会严重影响到我们金鹿的声誉啊。
罗氏我们未必没有实力一战，我们把他们的客户挖过来就是了。
豪言壮语依然有不少。于德华把眼光飘向他
最器重的一个经理说。
柯经理，你谈谈吧。
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
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提部分产品价格，不需要全线提价。
你支持提价？
于德华知道这个柯经理最是胆大的，不怕得罪人。
如果不提价，我们得罪的可是全港的纺织业全部同行啊。
是啊，如果把大家都得罪完了，全部合力来绞杀锦鲁，柯经理想想头皮都是麻的。
于德华废话听了有点头疼，但是没有一个人的意见给他吃定心丸，他无从判断这些人意见的对与错，关键时刻就是要考量一个领导者的判断力了。手下有国家和陈群的大才，该听谁的，他可没有曹操的能耐。